保罗给罗马教会写的这封信是想动员他们来支持自己的西班牙宣教事工。在罗马书15章24节，他写道：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然后蒙你们送行。他还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并且与那里的大多数基督徒都是素未谋面的，因此他就在这16章的经文里面把自己的福音呈现出来给他们看。多盼望我们所有的宣教士都能够明白罗马书，并且来宣讲它，也盼望我们中那些差派的和支持宣教士的人能够明白这卷书，而且活出其中的信息，以至于差派传教士时，我们也能够像保罗要去西班牙宣教时希望罗马教会做的那样，差派和支持他们。本卷书中那全能和恩典的信息将会让富足的美国人采纳所依结实的如同战士那般的生活方式，好把他们的资源更多地倾倒到福音的伟大事业中去。而罗马书中这满有全能和恩典的信息从那些受苦的宣教士嘴里被传讲出来时，必定要打破黑暗的权势，把基督的教会建造在哪怕是最坚硬的土地之上。你一开始读这封书信，就会发现其中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特点，这点不足为奇。在罗马书1章5节，保罗告诉我们他使徒身份的目的，我们从中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他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去西班牙？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目的就在于此，让人在耶稣基督里产生信心，并且由此而来的顺服在万国之中。罗马书就是关乎万国万族的，那些未曾信靠基督的诸多族群，他们没有诚意，也未成圣，也就不能在将来得荣耀，除非他们能够借着福音而被主所得着。接下来在14节，他再次重申自己的使徒责任，无论是希腊人、外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而且为了不叫我们以为他忽略了犹太人，在16节他接着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犹太人、希腊人、外化人、聪明人、愚拙人，换句话说，罗马书中那满有全能和恩典的信息冲破了国家民族的界限，冲破了文化和教育的差异。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看到这点极其重要。我们这个时代跟第一世纪非常相像，当时基督的教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出去，基督教并不是某个部落的宗教，而是要从每一个部落、语言、民族和国家当中呼召人来做出信靠和委身。耶稣不是许多神中的一位，他乃是万主之主和万王之王，并且天上和地下再没有其他的名人们可以靠着他得以拯救。罗马书那满有全能和恩典的信息并不是许多得救的途径之一，他就是那让人得救的那条道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是独一的儿子，他才是救世主。这个唯一道路的宣称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质疑和驳斥，而在今天的美国尤其受到反驳，甚至是在那些公开承认耶稣的基督徒中，当然更是在穆斯林和犹太人当中。上周五本地的《明星论坛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反对信靠基督的必须性。一个由天主教神父和美国的犹太教拉比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文件，名字叫做《对于契约和使命的反思》，其主要的观点和贡献，按照作者的说法，那些企图让犹太人信耶稣的努力已经不再是在神学上可以接受的，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已经在契约里面与神同在了。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拒绝基督的犹太人，他们有一条自己的得救之路，而对于那些接受基督的基督徒，则有另外一条得救的道路。 这实在是从基督徒的主教们而来的一个虚假的错误和令人心碎的陈述。特别是当我们对照耶稣所说的话时，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3:36。因此，关于那些接受他的外邦人和那些拒绝他的犹太人，耶稣乃是这么说的：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可见我们必须看明白罗马书那个宣告天下的满有全能和恩典的信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这里所处理的不是一个来自于人的观念，或者一个出于人的哲学，或者一个自我完善的励志项目，或一个支派或部落的宗教，或某些地方性的教区性的事件，因而有其局限性。我们在这里处理和面对的乃是一个真理的消息，那就是这位独一的上帝已经在历史当中独行其事地采取行动，要借着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为罪人而死，以及从死里复活，达成拯救世人的目的。任何拒绝接受这个消息的人只能是走向灭亡。因此保罗在罗马书1:16-17阐明了他的要点，然后在接下来的书信中进一步解释和带出应用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首先，保罗说他的信息，他的福音乃是有大能的，也是有仁慈的，足以拯救人。这本是上帝的大能，为要使人得救，并且这救赎是借着信心而达成的。这个能够带来拯救的福音的大能，就是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来刺穿我们灵魂的。然后在17节，他解释了这福音为何有这样的能力，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福音是有能力拯救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就是因为他显明了神的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对此做出解释之前，保罗用了大段的经文，罗马书1:18-3:19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需要被拯救。你可以在罗马书3:9那里看到他的总结。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还有19节，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原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在神面前得着称赞的义。而且3:20更是坦言，我们从来都不可能拯救自己，或者让自己得以称义。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我们都是罪人，都在上帝公义和圣洁的震怒之下，而且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拯救自己，或者让自己称义。现在保罗回到了罗马书1:16-17所提出来的主要的观点，并且解释了他的意思，那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他借着信心把神的义显明出来了。他在3:21-22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在这里他再次提到17节的神的义显明的这个主题，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此这个赋予福音大能并能拯救信徒的神之义的显明又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因信靠耶稣而带来的神的义的彰显。他乃是神的义，因着信心作为白白的礼物向我们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称义。所以保罗在24节说，那些信靠基督的罪人，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使得福音成为神拯救之大能的神的义的显明，正是指神的义作为白白的礼物，对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罪人的彰显。罗马书3:25解释了上帝如何能够使罪人称义，而自己又不会因此就成为不义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换句话说，上帝命定了他的儿子替我们去死，好叫父神的愤怒和咒诅临到他的身上，而不再临到那些信主的人的身上。借着这个方式，上帝表明了他对于罪的憎恶，以及他对罪的公义的处置。因此正如26所说，他就能够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基督的死乃是我们称义的根基。如果我们信耶稣，上帝就会为着耶稣的缘故算我们为义，我们就被看作是正义的，我们也被按照义人来对待了。这就是称义。而且在28，他很清楚地表明，这个在上帝面前的美好合宜的地位，不是因着行为，而是靠着信心而来的。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里请大家不要忽略其中的全球性的、宣教性的、多元化的含义。保罗自己在29-30就把这个含义带出来了。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称义，就是那满有全能和恩典的全球性的信息，并且是为我们能够遇到所有国家、所有族群和所有的人民预备的。只有一位救主，一个十字架，一个复活，以及一条道路，能够让人跟独一的真神和好，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获得那被归算给我们的神的义。这并不是靠着行为。在4，保罗引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讲述和论证因信称义的道理，并且指出那些跟行无关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卷书里面最为宝贵的经卷之一，就是从亚伯拉罕的例子引发出来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不是用行为，而是用信心来使人称义。而且不是那些敬虔的人，反而是那些不敬虔的人被称为义了。这的确是好消息。这就是罗马书那满有全能和恩典的信息。在5，保罗用1做了个归纳。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接着他就开始探讨称义之人会经历苦难和死亡这个现实，并且期待着后面的8对苦难的重要的强调。3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灾难当中有喜乐？因为苦难会带来忍耐、老练和盼望。然后，针对这个患难的背景，他用了跟8完全一样的方式来辩论，按照从大到小的次序。假如神能够做一件艰难的事情，他就能做一件容易的事情。请回忆一下他在罗马书8:32所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要知道这是很艰难的事情，岂不是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而这就是容易的事情。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九节辩论的方式。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一个是艰难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容易的事情。第十节也是同样的辩论方法，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个要点就是，在面对患难和死亡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和安全感，就如同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那样。正常的说，基督教和苦难是分不开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章22节。千万不要忘记，罗马书这个满有全能和恩典的信息，乃是在对苦难充满期待的上下文中提出来的。在一切文化当中，死亡都是件大事。如果你传讲福音，你就必须对死亡做出某些解释，并且在死亡面前能够提供一些盼望。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5章12到21节探讨的。而他使用的方法就是把两个人进行对比。亚当的悖逆造成了罪与死亡，比较基督，他的顺服带来了义和生命。19节最清晰地把这个对比呈现出来。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称为义了。亚当犯的罪以及由此而来的咒诅被归算到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是借着出生就跟他联合在一起的。同样，基督的顺服和犯罪也被归算在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是借着信心跟他联合在一起的。接下来，保罗在21节总结了恩典借着基督而得胜的情况。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就把我们引到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上：如果我们真的单单因着信心而称义，而且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继续犯罪，好叫恩典得以更加的显多呢？于是保罗就在第6章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教导说，信心把我们跟基督联合起来，而且是以真实的方式联合的，以至于我们就真真切切地跟基督一起体验到了。对于罪，我们已经死了，而且也从罪的奴役中解脱了。所有那些已经称义的人都正在经历成圣的过程。接着在第7章，保罗继续辩论道，不要以遵守律法作为我们的生活导向，这是不可能使我们成圣的。或许有人会误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像耶稣。不是的，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已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的神。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好好维持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既是白白的礼物，又是要诚心追求的，叫你们归于别人。耶稣自己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能力、怜悯、典范和命令。最近这些星期当中，我们被带进罗马书那伟大的第8章，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是否看到这句话跟罗马书7章4节之间的联系？对律法死了，好叫我们能够归于别人，归于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正是关乎生死的要点。那么，还有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答案是，没有了。谁能够使我们与神在基督里赐下的爱隔绝呢？答案是，没有了。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罗马书14章8到9节。 在他的主权之下，无论生死，我们都可以因着上帝在基督里那永不折回的爱而大声歌唱。